是法师。为什么呢？法师是心王，与法师相应的是心主。所以这个范围越来 越小了。也越来越真实了，以彼心所依往无体，以心变故。为什么世所归往呢？因为心所法是依心王而生的，离开心王，他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体。他怎么来的呢？他是心王变现出来的。因此你要是究其实相，了解他的真相，唯有心王，没有心所。心所也是虚妄相，也是梦幻泡影。他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体，他不是真实的。我们想想白话里面所讲的与八识相应的这些烦恼贪嗔痴慢，这都是心所法。假的呀，不是真的呀，梦幻泡影啊。色法是假的，心法也是假的。如果再追究下去，八个识只有一个阿赖耶是真的，其他也不是真的。这个才把一切万法的生源生一切万法这个源头才找到啊。这个一切万法从哪来的？不是上帝造的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就跟你天天晚上做梦一样梦从哪里来的？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你不能说没有变现出来的我们睡觉做梦的时间短一下就醒过来了，我们现在做梦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其实时间有没有长短呢？没有长短因此一刹那在你迷的时候，在你执着的时候，可能那个感受就是无量劫无量劫有的时候在你感受是一刹那，由此可知这个时间长短是个人感受变现出来的。每个人感受不同，有的人嫌这个日子过得太快，有的人是这个日子好长好难过我们常常听说日子哪有长短呢？每个人感受不一样他在欢乐的时候就觉得日子太短了，他在痛苦的时候就感觉到日子太长了所以我们说堕地狱，地狱是无量劫才能出来。那真的是那无量劫吗？不是，是他感受是无量劫，那是一点不假可能堕地狱的时候也只有几天几个月，但是他在那里面感受是无量劫，那个一点不假所以我们的苦难的日子度日如年就是这个现象我们看看历史上有很多倭人笔记小说里面都有记载的秦桧，这秦桧祸国殃民这个是死堕地狱但是有人说他的时候他已经变畜生道了这个是在笔记小说里有记载有人杀猪，猪杀了之后毛刮掉这个皮上的是秦桧骑士身，这是真的有这个事情。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已经从地狱出来了，已经到畜生道来投胎了那么他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无量劫， 畜生里头也是度日如年。啊，秦桧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在我想象当中，他是升天了。啊，他怎么会升天呢？因为他对于国家民族有很大的贡献。啊，贡献在什么地方？诸葛亮，他的贡献呢是反面的教育。啊，叫天下人不要做卖国，不要做这个贪赃枉法。啊，你做这个奸臣啊，就像他这样的下场。啊，警惕许多人不敢做坏事，这是他的功德啊。他恶报报尽了，他善报要来，所以他应当升天的。啊，所以这个功过要过论过的呀。啊，你看这个西湖越王坟前面。啊，他夫妻两个那个铁像跪在那个上，每一个人去都骂他一个，这他业就消掉了。啊，每一个人看到那个样子，自己有警惕心了，不能学他了。哎，不可以学他，这就是教育。啊，所以他怎么没有功劳啊？那当然有功劳啊，是。所以是。我们学佛头脑也很冷静，面面观察，你才晓得他有功他有过，他也有功。啊，那么岳飞是正面的教我，叫我们要精忠报国。啊，那个秦桧是反面的，叫我们绝对不能够贪赃枉法。啊，绝对不能够谋害忠良，后果殃民。两个人都是教育啊，都是良师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这个心法也是变现出来的啊，真的是一切有为法。那个《金刚经》上讲的很有味道 啊，有为法哪些是有？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有为法。哎，你看那个《白话明门》吗？前面九十四法都是有为法，只有后面六个是无为法。啊，所以你阿赖耶识还是有为法。啊，有为法里面阿赖耶识是根本。啊，前面七个转识是他变的。啊。与世相应的心所当然也是他变的啊，所以他是能变的一个根本啊，所变的第一个依靠的都是依他变现出来的。大庄严论也，这个大庄严论也是唯识六经十一论之一啊，唯识的依靠的经论比较多。能取即所取，此二为心光啊。贪光与性光啊，二光无二法了。常行是云啊，前面这是偈颂，四句偈，四句偈有解释啊，本论里面有解释啊，我们看了他这个解释，求为是人，应知能取所取为是心光啊，光是表作用。真正去为师，真正修为师，要知道能所是一不是二，玄是自心在其用啊， 这个两句是解释上半，解释前面两句。如是贪等烦恼光，即信等善法光，如是二光亦无染净的，是故二光亦无二相也。这是解释后两句啊，贪光与信光啊，都是心理作用啊，贪嗔痴慢，这是这个佛法里面讲的烦恼法，二十六个烦恼法，用这个字来做代表。信法呢，是一个善法，是一个善心所，二十一个烦恼因素，根本烦恼随烦恼。那么这就告诉你，善心所与烦恼心所不二啊。怎么不二呢？体是一个。体不二是一个。相与用啊是不同的。相与用是一个是净，一个是染。这是讲它的现象，它的作用。如果从体上讲一样的。这加上个光，光是从体上讲的。都是心变现出来的。换一句话是迷雾不同啊。觉悟了啊就是善法了。迷了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菩提是觉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个烦恼还要断吗？烦恼能断得了吗？如果烦恼能断得了，那烦恼真有其事。烦恼没有啊。所以悟了就没有了，迷了就有了，就是我们这个影子在灯底下一照，就有个影子，灯去掉影子没有了，那是影子，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这烦恼最多你不要怕，不要害怕，假的啊，念头一转就没有了啊。怎样真的没有呢？一心就没有了，乱心有，杂心有，一心就没有。所以慈云灌顶法师，这是清朝乾隆时期的人，在我们中国佛教史里面，这个老人家也很了不起，他的著作很多，他在这个观经智止，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他注解里面就讲了，所有一切的罪业，任何法门都消不了，这个经论法门都不能消的，念佛可以消。这是赞叹念佛讲消业障、消业灭罪。力量是第一，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想想是不是力量第一？又一心就没有了嘛。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只要没有力能所，你消得有限，不能消得很干净。为什么呢？你心里面还有夹杂，还有疑虑。唯独念佛人，他是一心。他心里没有怀疑，没有夹杂，他心不乱，所有一切烦恼通通变成菩提了。道理在此地你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我消业障有方法了不怕罪业重啊。所以这个念佛法门，你想想看，经上讲的、观经上讲的，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 忤逆食物的罪业，立刻就到地狱。临终一念十念就能往生不退成佛。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你要细冷静去想一想，你才晓得这句佛号灭罪的功德不可思议。无逆食物立刻就要到地狱。一念十念就能够永脱轮回，不退成佛，这还得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那夏莲居，你看在这个慧集大经之后，他提了三首偈，末后一首讲啊。佛说难信，真难信啊！亿万人中一二之，那说的是真话。确确实实亿万人中一二之，哪有那么简单就能相信接受啊？那怎么能叫难信之法呢？所以这个法门一般人不信不能够接受是非常正常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为什么有些人接受的是，那经常讲你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这是少数人，这绝对不是多数人所以如果我们遇到能够尽心，自己要珍惜这个因缘成熟不容易，那真是彭吉谦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你今天碰到了，这不是假的，稀有难逢要遇到了，只要把握你这一生就成佛了怎么个修法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不念佛，不念佛就打妄想，打妄想就做六道轮回的业，这个很可怕所以这一句佛号，你看祖师大德们勉励我们一定要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不要让别的东西夹在里头，有一个妄念夹在里头，你的功夫就不纯，那么你往生就不见得有把握你看西方确知觉明妙行菩萨的开始，念佛最忌讳的是夹杂夹杂必然就间断夹杂是夹个妄念在里头吧，不但其他的妄念都不能有连那个一心不乱都不能有一心一乱是我们求它自然就得到你何必心里老挂着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几十得一心不乱，你看夹杂一句一心不乱你念佛功夫又断了，当中又夹杂这么一句废话在这这个废话是什么？这个废话贪心的，夹杂着贪心还是不老实老实念下去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求，念到一心清净的自自然然就得到了，水到渠成嘛，你何必去想它嘛愿有可不能想想什么妄想愿是真实的，想都是妄想我要想怎么做法都是妄想，不要去想所以说真正修道人一切随缘，不要攀缘同参道友来一个好去了也好来去都不挂心嘛，我心才清净嘛，来了我欢喜，去了我生烦恼，这个人倒也不能清净为什么呢？他这个心呢会被境界所动摇这个没用的几时我们在境界里面做到了不动心这个才叫老实你看夏莲居老居士他有老实念三首那很难得这个老人家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留的东西不多，但是你跟经论合起来看看，他相应，他不违背教理 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善恶把染尽一如，不必要存一个分别执着的念头，要断恶修善。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不必要断恶修善呢？不是的，随缘随分断恶修善，不要在这里起执着，执着是病，执着就错了，万万不能执着。那个持戒，有人这个戒心很严，吃得很好，他很执着，这样执着的时候，他这个戒只是善法，有漏的善法，他将来果报是得有漏福报，他忘掉了，戒的目的是得定的，他得不到定，为什么得不到定呢？自己持戒很严，看到别人不持戒，他就生烦恼，他就定不下来吧。所以真正要能定得下来，那六祖讲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这样的持戒能得定，为什么呢？见别人破戒他不生烦恼，他与自己不相干，他这个戒能得定，定能开慧，这个叫三无漏学。所以佛法之殊胜我们要了解，佛法完全叫我们修自己，不是修别人的，戒律是戒自己，绝对不戒别人，你要想这个戒律拿去戒别人，你永远得不到成就，念佛也不会得一心不乱，不但一心不乱得不到，功夫成片恐怕都得不到，这是真的。所以佛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仔细去参究啊，不能把它错回意思。所以这个依教奉行也不是个简单事情啊，必须把佛的教训呢真正搞清楚。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不能把他的意思错会了，错会了意思，那不是如来的真实意义，你错会了，这个是有很大的过失，对自己修学造成重大的障碍，所以学佛一切随缘，决定不攀缘，随缘随分就好好学习，心里有愿不求，那个时节因缘成熟了，它自然成就，你求是在讲求还得有这个福报，没有福报求也求不来有这个福报，你求到的还是你命里都有的，你那个求不就冤枉求的吗？你不求他也来吗？你这一求正好他来了，不是你求来的，是你命中正好这个时候来的，哪里是求来的？如果是求能求得来，诸佛菩萨都求了，他要跟你学了，我们不要跟他学了，那他也求不来啊。所以一定要明理，那么佛法所真正所学的就是学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无量寿经，这所求的就摆在经题上，清净平等觉。 这是我们所学的，我们所要的，无论在生活里面处事待人接物，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诸位要晓得，清净心是戒，平等心是定，觉是慧呀。在经题上明明给我们摆上三无漏虚啊，你才晓得这个法门之殊胜。这个法门不要什么一条一条戒去搞，那个太麻烦了，太琐碎了啊！古人讲是寻之则业，很麻烦了，根本抓到不就好了，通通都拿到了啊，何必枝枝叶叶上去求呢？这就是其他法门都是枝枝叶叶，这个念佛是根本，这是根本之根本，一下就抓到了啊！心地清净，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啊，真正得到平等禅定成就啊。禅经讲嘛，心平就何劳持戒，行止何用参禅啊，所以心地清净平等呢，戒定就圆满了啊，觉是大智慧，他这个层次也很清楚啊。第一要修清净心啊，唯有清净心才能得定啊，清净心才真正平等啊，万法也殊，生佛不二啊，这个时候本性的光明才透露，那就是聚而不迷。所以我们读到这些，这些都是大师引用唯识经论的这个句子，我们也要把它应用在生活上，这个才能真正的利益。否则的话呢，那么这一篇东西你看，佛学常识啊，佛学常识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我们可以知道，也可以不必知道。没有甚大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信心、愿心、老实念佛，这个关系重大啊！实在说，我们虽然过去生中确实有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生遇到第一法门，那个信心是不是真的坚固呢？还是不太可靠啊？哎，所以现在天天讲，天天熏习，这是什么？这是过去的善根呢，现在再加以培养，那真正见过了，他就成就了。没有这种熏习培养，不容易。这个是，这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熏习啊，一天都不能间断。那么眼前呢，事实我们不能不知道。有许多同修希望我不要出国啊，不断的在这边讲经。我今年65岁了，顶多再讲20年吧，也就完了了。20年之后怎么办呢？这我们不能不多想想吧。黄念祖老居士的看法跟大家不一样。他写信给我，我们在北京见面，当面劝我，他劝我不要讲经了。他说你已经讲了30多年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到处跑了。他叫我两道事情，第一个 你要培养底下的学生。后来啊，弘法有人呐、啊。第二个，你要多写一点东西，留个后世。他教我的两桩事情，教我写书，教我教学。这两桩事情，说老实话，我不是没有想到，我早就想到了，机缘没有成熟啊！啊，我纵然肯发心教，谁跟我学？没人跟我学，我教什么？啊，没有人跟我学，也没有一个适当场所来教。啊，所以全世界到处跑，跟人家借借发愿嘛。啊，宣传宣传净土嘛，就做这个工作嘛。啊，所以现在呢，这个语言也不是我求的，实实在在没有求。啊，为什么呢？美国达拉斯那个地方我并不喜欢。啊，我到那里去是被人拉去，很不得已的。啊，你看悟本去了之后，我在那边我自己说看了些书的时候，通通都寄回来了。我不想在那里去常住啊，哪里晓得现在这个袁成熟啊，居然在那里建了佛堂，买了好多房子。是我没有求啊，也没有化缘，也没有问要钱，自然成就的。那这一种法子，这是佛的意思在那里建立，那只好到那去了啊。现在也有几个人想跟我学。我就可以满黄念祖老居士的愿望啊，我可以坐在那里安下心来教学啊，确实有必要啊。我喜欢华严，我对于华严确确实实有很深厚的感情。我这个净土宗的这个信仰是从华严经得来的。那华严讲一遍不容易啊。那么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有几个人真的跟我学，两个三个都不少。我就讲了两三个同学听。一天讲四个小时，两年就圆满啊！所以实实在在讲，不要很长的时间，能够给我五年安定的时间。我教几个学生，华严经讲一遍，法华经讲一遍，楞严经讲一遍啊，般若经、寻一两种净土五经，五年可以完成。人少好啊，讲解之后研究讨论的啊，这个五年着重在教学啊。实在讲的是随文作观，依照这个经义来反省的，这是修行的啊。展开经文研究讨论，提起自己观照功夫，这是修行啊。但是这个五年偏重在教，偏重在解上。五年之后不讲经了，偏重在行上啊，戒心相应。现在看看呢，这个机缘成熟啊，成熟当然我们一定要做啊，要认真点去做啊。那么我们美国这个佛堂现在正在盖，预定七月可以完工啊，所以我这次到美国去，距离七月呢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我还可以到处去跑一跑啊，在各州啊去转一圈啊，转回来大概佛堂就盖好了，盖好之后我就再不到各州去了。我希望他们那边同修都到大拉寺来学，那我就不去了，因为我有地方可以接待他啊。我们道场很小 啊，但是希望能够接待三十个人，就是同时可以招待三十个人吃住不成问题。啊，希望他们呢到达拉斯，我们一块来共修，哎，看看我这个教学的方法，我这种修行的方式，啊，我就不再到处乱跑了。这个相当重要啊，这佛门后继无人不得了啊，啊，我们这个棒子从上一代接过来要交给底下一代啊，我这个沉船李老师是接印光法师的啊，我是接李老师，底下有这个同学来接我的，这个缘非常殊胜啊，很难得啊，所以我在此地顺便跟同学们说明啊，我们要往远大处着想，五年之后这些同学们都成就了，那这个讲经说法的人就是我一个就变成了好几个了啊，大家能够耐心啊，等个几年就有好多个净空法师出来了，这好事情啊，这不是坏事情啊啊，所以要往语言处去想啊。那么在这个我不在国内这一段期间当中一样，诸位如果听经念佛不间断，这有录音带呀啊，同样一部经你遍数听多了啊，感受就不一样啊，你每天听不要中断，一天至少听一个袋子啊，就等于一天听一天经一样，其实的时候听一个半小时不够，至少要听两个，听三小时啊，你要是每一天不间断不会退行啊，这个能够把功夫定力能够维持住，这是个好方法啊，现在这个录音带非常普遍啊，就希望同学珍惜这个音乐。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